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185首，一百八十五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小弟今天晚上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圣经上的道理。那原本是安排赵宏文弟兄但是因为他临时有事所以就由小弟来代替。那感谢神今天晚上神赏赐一个很美好的天气尤其在我们好几个礼拜的阴雨的天气之后。那今天太阳已经出来了所以特别的感谢神。那小弟今天晚上想要用遍茂山上的这件事情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一起来翻开路加福音的第9章27节。好，我们一起从27节一起来读到36节。路加福音9章27节，在新约的93页。好，我们一起从27节来读到36节。2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就分入云彩里，就害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阿们。感谢神，这喜是路加福音所记载遍帽山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在对观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到这一件事情。那小弟最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用比较反面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今天小弟跟大家要来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彼得他的不知所云。为什么我说他不知所云呢？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路加福音这里就有说到，九章三十三节这里说到，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其实以前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也不知道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写。那在马可福音九章六节那里说的是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在新译本的翻译呢，这一段他是说他实在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所以可以从这几个翻译本里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真的是不知所云。他讲是讲了，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那我想彼得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觉得耶稣好像成圣了，跟这些圣徒一样，跟以利亚、摩西一样，所以他直觉就会想说这些好不容易有三位圣徒在一起，那应该把他留住，而且呢看到这三位圣徒感觉心里很舒服 很开心哦。那想把这些人留在这里，让他因为呢大家在这里这样非常的好，所以他不知所云之下，他无意识的，他可能直觉或者是直接反应，他就说我们来搭三座棚，一座给主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那他的直觉反应很可能就是希望搭棚，让这三个人呢能够一直在这里，然后呢他可以跟这三个人一起在这里，真好。这可能是彼得那时候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一个话。那我想彼得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使徒哦。那他也是唯一回答出主耶稣是基督的一个使徒。但是我们看到这边，我们看到他的回答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有点愣住了，也讲白一点就是他傻了，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可能脑袋里面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6章14节。马太福音16章14节，14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当主耶稣问这些门徒、问这些周遭的人“我是谁”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说：“主耶稣他有这样的能力，应该是以前某一位先知或者是一位先知里面的一个。”也有讲到以利亚，讲到耶利米。只有彼得他很清楚的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彼得应该是最了解耶稣是谁的。可是呢，我们看到他讲到这三座棚的时候，他的反应其实看起来是跟一般人的反应一样这里他看到了神人摩西，看到了先知以利亚，看到了他的夫子主耶稣。那他想说，如果我可以在这里搭三座棚，让这三位很重要的人物都留在这里， 哇，这样不是太美好了吗？可是呢，我们要回想，我们要想想看说，诶，这样子搭这三座棚会不会符合神的旨意呢？那彼得才答对说，啊，他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可以说是说的正确答案。但是反过来我们来想这个问题，他回答搭这三座棚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吗？啊，看起来应该不是，啊，因为他说要搭这三座棚，啊，他的直觉反应很可能是把这三位，啊，并列为三个圣徒，所以呢看起来又，哎，就是耶稣可能跟摩西跟以利亚，啊，是大概是同样的一个位阶，所以在，啊，直觉上来讲他又把耶稣当成先知里面的一位，啊，如果从这个故事里面，啊，大概小弟的思考，啊，大概会变成这样子。也就是说，虽然彼得他回答主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其实他并不是真的那么清楚主耶稣是谁。那我们再来看16章的21节，马太福音16章21节，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2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从这里又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彼得拉着主耶稣说，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不要去被钉十字架，你不要死，这是彼得的反应。所以在呼应到刚刚小弟所分享的，彼得真的很了解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要做什么吗？从这个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经文来说，看起来不是，因为主耶稣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也就是说，小弟今天分享这个搭三座棚，搭这三座棚看起来，也是体贴人的意思，也是遵照人的意思来说的，所以再回想到为什么圣经说彼得不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其实彼得他并没有很清楚，诶，这个主耶稣他的一个位置，他是怎么样的身份，他其实心里面可能还是把主耶稣当成某一位先知而已。那这个是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我们生活在世界上，虽然我们常常来教会，我们也许有读经，也许有祷告，可是我们其实我们常常也是跟彼得一样不知所云，我们说的话做的事情可能都不是真的体贴神的意思，我们都只是按照我们的本能来做反应，我们觉得诶，这样好，这样对，我们就这样子说，这样子做，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做的事情。甚至小弟在想说，彼得会不会想说，我搭了三座棚，那有这三位圣徒，然后呢有一天这三位圣徒如果不在了，彼得、雅各、约翰三位呢，是不是刚好也可以来接手这三座棚？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猜想，可是其实用人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我们要搭一个帐篷， 让这些美好的事情留在这边。那事实上这三座棚跟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是暂时的，只要是我们是世界上的帐篷，有一天都会消失，都会不见。所以第一点小弟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不应该不知所云，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我们的目的地是谁，是哪里，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不仅我们要跟彼得一样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也要明白主耶稣他有他的计划，有他救赎的一个救恩的这个大计划，那知道说主耶稣来到世上到底是要做什么， 这才是我们真的要去了解的。就像彼得一样，当时其实他也不知道主耶稣的计划，或者是他不是很明白，所以他劝主耶稣说不要去，但是主耶稣反而骂他说，对着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那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只见耶稣。我们如在同样的记载变帽山的事件，在马太福音17章第8节那里说到，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当然我们先从这个为什么神要让以利亚跟摩西来显现呢？这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在回应旧约所说的预言。我们在这个生命记18章18节那里，我念给大家听，18节那里有说到，这个是神对摩西说的话，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所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谁不听他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是19节。所以在生命记的时候，神曾经跟摩西说，我要给以色列民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所以以色列民他们知道说，到时候会有一位先知来，然后呢是像摩西一样的。那在马拉基书的4章第5节这里有说到，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边有说到神要差遣以利亚到我们，到以色列民那里去。所以我想对以色列人来讲，当时彼得他也是犹太，也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他应该也知道说，旧约有讲到到时候会差遣一位先知像摩西像以利亚来，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神会用这个意象，就是让摩西以利亚显现，来让这个彼得看到的原因。那我们来看看神对彼得搭的这3座棚他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看回来路加福音9章35节这里有说到，34节这里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就惧怕。当彼得说完他要搭3座棚，要给耶稣、给摩西、给以利亚的时候，耶稣没有说要或不要，好或不好，他马上出现什么呢？用一朵云彩遮盖了他们。所以这里瞬间彼得看不到这3位，这3个并列的这个景象，我刚刚讲的以世人的角度来讲，哇，这三个圣人在这边。但是呢，神对彼得的回应就是马上用云彩把他们遮盖，也就是说彼得看不到这3位了，马上就看不到。那后面怎么说呢？35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这边小字，这边有说，小字有说，有古卷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我想神对彼得的一个回应很简单，就是用云彩把这三个他看到的这3个人的景象呢，把它遮盖掉了，然后呢用声音告诉彼得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拣选的。所以我想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应该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只看到耶稣，就好像施提凡他将死之前他定睛望天一样，他就只知道他要去哪里，他所拜的是谁。所以呢，他要死之前他知道他将要到耶稣那里去，所以他是定睛望天，他对世上的这一切 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眷恋的，他只是想说等我死了之后我就可以到主耶稣那里。那我想这也是遍冒山上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的重点不是放在说去搭山做棚，不是像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重点会跟彼得一样，看到一件事情很美好，哇，我赶快去搭山做棚，把这件事情留住，把你美好的事情留住，或者是把一个很好的时刻把它留住。那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的不是强调说我们跟这些圣徒在一起是很美好，而是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要只见耶稣，或者是我们的重点是神叫我们要听耶稣的话，因为主耶稣是他的爱子，是他所拣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6章16节，路加福音16章16节，16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这里说到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那后面重要的是什么呢？神国的福音要传开，人人要努力进去。那其实常常我们在说摩西代表律法，然后呢以利亚代表先知，所以这里说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停止了。那施洗约翰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来预备主耶稣的道路，修直主耶稣要走的路，也就是要来迎接主耶稣的到来，在主耶稣面前引路铺路。那重点就是神国的福音要传开，我们人人要努力进去。所以如果说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那我想主耶稣就是代表恩典跟真理。那主耶稣来的目的呢，就是像马太福音5章17节这里所说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主耶稣来的工作就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律法成全了之后我觉得就是真理。那先知成全了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恩典，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恩典。所以其实并没有变不好，而是把这一些没有很完全的东西成全变成完全的东西。那这个是只见耶稣的经历，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最后所要看的就是主耶稣所成全的这些恩典跟真理。那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的1章，提摩太前书1章4节到5节，提摩太前书1章4节，也不要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常常说神是爱，其实神就是耶稣，那耶稣就是爱。那从这一节这一段圣这两节圣经里面小弟觉得主耶稣要我们做到的就是三无，哪三无呢？第一个就是无污秽，就是要有清洁的心，没有污秽。第二个就是无亏欠，无亏的良心。第三个就是无虚假，就是无伪的信心。那主耶稣来，他重点是在于这个爱的部分。所以为什么说主耶稣来成全了律法和先知？律法不是不好，先知也不是不好，但是他总是有一个不完全的地方。那摩西代表律法、律例、典章、命令，但是呢 刚刚我们读到的圣经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可是呢，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呢，虽然他们守律法，可是他们并没有把爱放进去，所以他们守的是一个很刻板的一个规条啊，所以就守一些条规。那其实到现在来讲，有的基督教派也是一样哦，他们很重视条规。那这个可能就是要去思考的一个部分。那再来啊，以利亚代表先知，那我想先知代表能够行异能哈，能够行神迹奇事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基督教派也是属于这个异能派的哦，他们会去追求这个神迹奇事，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最后律法和先知都成全于爱子耶稣啊，所以彼得可能把这个耶稣跟摩西、以利亚都当成同等人，但事实上啊，这完全是不对的，因为摩西跟以利亚不能够跟耶稣来相提并论。这也是为什么神亲自说你们要听我的爱子耶稣的话，其实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律法或放在先知、放在这些异能上面啊。我想这个就是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哥林多前书的12章31节。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我们来看到13章的第2节。31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迷的罗，想的靶一样。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想这一段圣经节把小弟刚刚所陈述的讲得非常的清楚。这边说到最妙的道指示给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要爱哦，耶稣代表了这个爱。那刚刚读的第二节这里有说到，若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懂律法的人啊，像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旧约的圣经非常的了解，所以他们可能都是倒背如流。可是呢，这些东西、各样的知识啊，这样的一个讲道的能力啊，到底是不是重点呢？这个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后面说到有全备的信还能够移山，这个也是一个异能的一种，你的能力非常的够，你可以行神迹奇事，你甚至可以叫山从这里移到那边去。但是这边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从遍茂山上的意象来看，我们知道其实摩西、以利亚所代表的也不算什么，重点就是最后神所说的要听主耶稣的话。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啊，就是要把重点放在主耶稣的身上。那我想律法跟先知，我刚刚有说啊，其实也不是说不好不对，但是呢它不够完全啊，所以主耶稣有说到啊，这个新旧不能合。在马太福音9章16节那里有说到，没有人会把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面，也没有人会把新的酒装在旧的皮带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是恩典时代，主耶稣来了之后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所强调的应该不再是条规或者是异能，我们所强调的是神的爱。那这个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面啊，因为新的布它是新的，那它如果去洗的时候呢，它会缩水。所以呢，如果我们把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面，当我们去洗了之后呢，这个新的布会收缩，可 可是旧的衣服呢，它不会再去缩水，那变成就会造成一种拉扯，那就反而把这个所补上的呢，就带坏了这个原本的旧衣服，那破洞就更大。那同样的道理，这个新的酒因为是新鲜的葡萄汁发酵而成的，那因为是它是新鲜的，所以呢它还在发酵，所以呢它会发酵呢会产生气体。可是呢这个旧皮袋呢，它以前装的是旧的酒，它原本装的是这个已经旧的酒，就比较没有气体，所以它已经被撑过了，已经膨胀过了，被它以前装的这个酒膨胀过了。所以如果呢你现在装新酒的话，那这气体出来又把这个旧皮袋再往外再膨胀再拉扯，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这个旧皮袋也就很可能很快就被拉破。那我想这个为什么小弟这边特别提到这个新旧不能合，我觉得在这搭山作棚的这件事，这个变貌山的这个事情上面，这个摩西跟以利亚代表的是旧约的人物，那摩西跟以利亚他们跟主耶稣见面的时候，刚刚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有说到，他们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也就是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一个事情。那他们都知道主耶稣未来将要完成这个救恩，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呢他们所代表的是旧约的人物，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先知，事实上真的要成就了救赎的事情呢，是主耶稣，而不是摩西，也不是以利亚。所以有时候我在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感觉上很像摩西跟以利亚来跟主耶稣做交接，在见面的时候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旧约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我们旧约该做的工作完成了，旧约这个影子呢已经过了，现在要成就的是实体就是主耶稣完成救恩的这件最重要最主要的事情那个这个是小弟为什么特别提到新旧不能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这跟他们见面这件事情还蛮有相关性的当然这个是小弟自己的读经心得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小弟为什么刚刚说到主耶稣代表的就是恩典跟真理，我想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有做了很多事情，那有一件大家都很知道的事情，就是他常常在骂法利赛人骂文士，说他们能说不能行，说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身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持守律法，他们很了解律法，所以呢他们用律法这个武器来辖制这些百姓，可是他们不了解律法的最根本的精神还是在爱，他们却把这个爱的部分拿掉了。那当主耶稣在遇到这些世上的人的时候呢，他也说过除了约拿的这个神迹以外，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包括当时的希律王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也是想说看耶稣可不可以行一件神迹让他看看。那小弟刚刚说先知常常会行神迹所以先知我觉得跟神迹也有很大的关联性，但是主耶稣却告诉这些人说，你们不要想看神迹了，因为除了约拿这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表示不是先知不好，但是呢 世上的人也把眼光都放在这些神迹奇事，而不是放在这个真神，放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他在安息日讲道。他在安息日讲道，那他讲的道，相信就是救恩的道理，就是这个来传救恩哦。所以呢，他把律法成全了，变成他的真理。而且呢，主耶稣也在安息日来治病，他可以说是打脸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律法说要去行善事，要去做有爱心的事情。主耶稣做了，而且他是在安息日来做的，所以从这里就可以感觉到，主耶稣真的是把律法跟先知把它成全了，把它做到一个很完全。那也告诉这些世上的人，其实律法跟先知是不完全的，你们不能只执着在这个规条上面。所以后来小弟想一想，不对啊，主耶稣说除了约拿的时候的先知没有先知没有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可是主耶稣遇到每个人几乎都是来者不拒，只要有来求他的，他的病就得到医治。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才是真的把这个律法跟先知真正做一个很好的实践。好，最后一点小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来跟从耶稣。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4章33节。路加福音14章33节，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撇下一切所有的，就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主耶稣说，如果不放下所有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够做他的门徒。那撇下一切所有的，我想这既然是所有的嘛，就包括了生命，包括了财物，包括你所有的一切。那最近小弟在读一本这个教会出版的刊物里面有看到12个字前面第一个就4个字这样子就是命舍不下，物撇不了，心道不空。他在讲一般我们现在世上的世人有这三样问题，就是命舍不下，物撇不了，撇下所有的，然后呢心道不空。所以小弟就在想说，命舍不下，那当然像主耶稣所说的，你没有办法牺牲生命，你就没有办法来得到新生命。那物撇不了，当然我们就不可能来充满新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恩典。心道不空，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迎接神要给我们的心灵心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少年财主来找主耶稣问他说要怎么样可以得永生。主耶稣回答他说，要放下所有的，而且呢还要来跟从他。所以最后一点小弟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真的只见耶稣，进而能够来跟从耶稣。其实这个要跟从耶稣，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要放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那说起来其实真的很不简单的，我自己心里面在想，如果说我心里面有三座棚，这三座棚照一般的看法可能就是寿命、钱财、名声，我要搭三座棚，我要活久一点，我要有很多钱，然后我要有好名声当然最好还有好的健康那我想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棚子，就像彼得一样他想要搭三座棚。为什么他要把最好的留下来？因为在这里真好。可是呢，当 我们在世上如果感觉到在这里真好的时候，我们愿意撇下一切的吗？我想这是真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哦。那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怎么说。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三十三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三十四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里讲得很好，预备永不坏的钱囊。刚刚讲那个新旧不能合，我想说，衣服会坏掉啊，这个酒囊 会破掉啊。但是这里特别说到，在天上的是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然后呢，没有盗贼，没有虫来咬。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今天如果我们有三座棚，像小弟刚刚说的，寿命、钱财、名声，我们的心就在那三座棚，我们就整天就想说，我怎么样养生，怎么样可以活久一点，然后怎么样可以钱滚钱，让钱更多，那怎么样呢可以去谋取一个好的位置，好的名声，让人家来称赞你，把你当目标。我想这个是一般世上的人常常会去搭的三座棚。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这也是我自己常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有时候真的是很难，但是当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很想要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那里，我们就会把主耶稣的事情放在后面，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那里有说到不义的管家，那在那里说到不义的管家很聪明，为什么主耶稣称赞他呢？因为他把不义的钱财拿来结交朋友，然后呢，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好，他们就可以，那些朋友呢就可以发挥作用，然后可以接他到永存的帐幕去。意思就是说，我们用世上这一些钱财，这一些短暂的东西，短暂的财宝，我们把它做一个好好的应用。那我们要把这个钱从世界的钱转成天上的钱，这个就是圣经上教导我们要去做的。今天神给我们好的身体，好的头脑，甚至有很多的财富，那我们应该用这一些去做神的工，把我们的资源转到天上去。就像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到时候呢，这些天上的财宝，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不会不见，而且我想是神会帮我们看管的，所以我觉得最后一点，这个跟从耶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应当想办法把我们地上所搭的帐篷把它拿掉，那我们来跟随耶稣，来建立我们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五章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最近小弟看到有文章在写那个圣经上的财主，他是说圣经上写了几个财主，只有一个是成功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税吏撒该。税吏撒该圣经上说他是一个财主，那圣经上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好像这个针要穿过这个不对，骆驼要穿过这个针的眼。那这么样的难，为什么税吏撒该他成功呢？因为他靠的就是第一个 他爬到树上要去看耶稣，他要找耶稣。第二个，主耶稣也怜悯他，也拣选他，所以呢，主耶稣呼唤他下来。小弟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会想说，哎，为什么撒该他愿意下来的时候，他说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然后呢，我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我在想，那当时撒该听到主耶稣叫他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应该是非常的感动的。所以这个感动让他马上就决定，他要把世界上的钱财转成天上的钱财。哦，他马上就应该他心里面就立定志向，他要来跟随耶稣。哦，所以我觉得财主啊，不是不能进天国，就像圣经说的，要靠着主耶稣，哦，我们就有办法能够来进入这个永生。那最后啊，小弟想分享我们啊最常翻的一节圣经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2:36。马太福音22:36，36节，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38节，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39，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40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其实道理好像很难，事实上也不难啊。这一节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两条诫命就是爱神跟爱人，那这是一切道理的总纲。那我们要把这个天上我们永存的帐篷把它搭起来，我想爱神爱人就是我们来搭这个帐篷的这个材料。在地上我们拥有的不管多少，我们要像撒该一样想办法把这个地上的建材、地上的资源、地上的财宝转成我们在天上的盖帐篷的这个建材啊，这样的一个财宝。那等到以后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来享福。那我们最后来唱诗188首。归隐。